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安慰姐妹请到我们的当中。他从中国有一个机会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呢，他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令他觉得兴奋的事情。后来他又辗转到了加拿大，虽然当时他是没有信仰，也不认识上帝，但是神呢，却在他的人生之旅上呢，给了他很多的奇妙的安排。
对，让我感到非常奇妙的事情，看来不像人们所说 There's no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可是我好像经常会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想到这九天时间，这个教会的小姐妹不让我出一分钱的房租。教会里高中和大学这些的这个留学生呢，他们会在教会吃饭，他们每个月大家把钱放到一起，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他们也请我在那里吃饭。所以哎呀，我觉得实在奇妙啊，本来是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受到这么好的礼遇哈？帮助我安排食宿还不要钱。基督徒有一种无私舍己的爱，他们助人为乐，他们脸上充满喜乐，他们身上所带出来的喜乐平安非常吸引我。还有这个爱来自什么地方，就使我想要更多的探讨。当然呢，因为教会给我安排食宿，我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教会生活。教会的牧师请我主日在那里听道，查经班请我来参加查经。我觉得他们这么爱我，对我这么热情友好，每次请我都不拒绝。那么一年之后女儿来了，我也把她放在教会的那个儿童主日学。虽然我在 Halifax 三年硕士学位读完没有找到事情，我又预备搬到渥太华去读第二个学位。之前呢，牧师又跟我多次的谈信仰问题，也到我的家里来，那时候住在学校宿舍，也到家里来探访我们一家人。但是我好像非常顽固，我就是觉得我很喜欢你们这批人，我觉得基督徒太好了，这世上再没有比基督徒更有爱心的了，你们给人间带来了温暖。但是我说我是无神论，哪有神呢、啊、没有神的，基本上就是说性格决定命运，你只要肯努力，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要靠自己去努力。所以始终无神论的人就持有这样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我靠自己努力吧，去争取一切。从来没想过你进入到一个信仰里会有上帝给你带来的很大的带领和福气。那么就这样我离开了哈利法克斯，我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领受了他们很多的爱，包括有一次因为陪女儿在学校的滑冰晚会上滑冰的时候摔断了腿，我的右腿骨折，牧师把救护车叫来，师母又把我的女儿接到家里，因为我要住医院了，腿断了嘛。在医院的八天之中，下沉华人基督教会有一天来了15个年轻的弟兄姐妹留学生，带着鲜花，带着慰问卡，带着食品来看望我。他们一起给我唱圣歌圣诗，给我念圣经安慰我鼓励我，给我祷告，我是非常感动，我感动的眼泪快流出来了。但是等我出院之后，他们在家里探访，包括免费教我女儿学钢琴什么的，仍然在跟我谈信仰，谈信仰的时候我就很回避，我就心里想，你们是一群非常有爱的人，我也爱你们，但是哪里有神啊，太不容易接受了。所以我不愿意伤害他们，他们只要说哎，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基督教信仰， 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志祷告吗，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一说到这时候我就回避了。所以三年我的石头心没有打开。那么来到渥太华 又很奇妙地遇到了渥太华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又把我介绍跟张虎成牧师认识。那张虎成牧师和师母是一对非常有爱心的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家几乎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家。他们家夫妻两口子打架，半夜三更可以敲门，一个人跑来告一状，留在那儿留宿一下都可以的。他家可以成为大家一起来做饭一起来吃饭的地方。所以我后来我信了若干年之后返回去看，我仍然非常怀念这个渥太华国语宣道会和张虎成牧师和 Ruth 师母，他们真的是最好的榜样。作为一个信徒，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最优秀的基督徒。经过他们不断的带领，我虽然心还是很硬，但是他们邀请我去夏令会、冬令会这样的有趣的活动，我都带着女儿都去。终于有一天，在1996年11月1日啊，那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那天晚上呢，我参加了加拿大国防部科学家梁培生博士《科学与信仰》的布道会。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哦，可以用电脑直接给你演示这么多东西。他在放幻灯啊，一边是圣经，一边是进化论，放了对比性的幻灯放给我们看。当他用详细的数据向我们道会的人论证地球上有多少人，宇宙万物是谁在支配，我忽然觉得哇，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太渺小了。我开始问自己，梁培生博士的讲座呢，好像一种无形的穿透力使我茅塞顿开。当时我好像真的就像从一个万丈深渊里出来见到了光，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意象。当时我心里就在反复地说，哎呀，我信有造物主，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然我也相信人是神造的。那么布道会以后呢，张虎成牧师看我在椅子上有点坐立不安，哎，你好像想信呢。我说，哎呀，今天他怎么没有护照啊？如果他今天护照，我肯定站起来了。后来张虎成牧师说 OK， 我送你回家。然后他送我回家，在路灯底下，他说，来，我们做一个觉知祷告。就在路灯底下，张虎成牧师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把基督教信仰的四个原则过了一遍。那么当他对那两个圆圈向我提问的时候，他说，你如果你可以选择，你是选择这个圆圈里乱七八糟的点子大大小小杂乱无章的这个圆圈呢，你还是愿意选择这个整整齐齐的排列大小一致的排列的啊这个圆圈呢？我说，这什么？他说，这就是一个有上帝的人生和一个没上帝的人生啊。我说，哦我明白了。我说，我当然选择有上帝的人生。他说，对，因为有上帝的人生一切都井然有序了。在你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你的生活是杂乱无章的。我说，是，如果我很走运，我说，哎 I'm lucky today。 如果我今天遇到坏病人，我说，我今天真倒霉，对吧？完全是随机性的，我抓不住的，更不要说生死谁抓得住。所以他说，好，那你跟我做一个祷告。我就祷告了。然后回到家里呢，我又问我的女儿，第二天清晨了，我问我女儿，我说，哎呀，我太兴奋了。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13岁的女儿问我，什么好消息啊？我说，我信耶稣了。我说，要不要我带你做一个觉知祷告？昨天张牧师带我做祷告了。她说，我早就信了。我说，你怎么早就信了？他说，你那时候在夏城华人基督教会把我放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老师成天给我们讲圣经故事，我早就信耶稣了。感谢主，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早就信了，他9岁就信了，而我不知道。在1996年11月1日那天，我决志信主。第二年的7月，我和我女儿还有另外10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渥太华郊区的那个 Gardino 那边一条很美的大河里头受洗。我想在此说明一下的是呢，在我没信主之前呢，我有过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觉得，哎呀，到教会是不错，我可以稍微交点钱啊，然后求上帝保佑保佑我，所以我也去，我甚至也放过$2-3这样的情况哈。我还想，哎，就是我信了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说，因为我觉得我是无神论嘛，我怎么成了一个新上帝的人呢？但是后来奇妙的事发生了，从我决志祷告到我受洗这1-2年的时间呢，我后来不知不觉地跟无数个人传福音，跟家人，跟我周围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第2大电讯公司工作， 我是亚太市场部的客户业务代表，我有机会接待从中国来的大批的技术人员代表团，我甚至有时候让司机开车二三十人就拉到教会来听张辅成牧师专门给他们的一个专题性的讲座。感谢主啊，就是我这样一个经过七年半的挣扎不肯信主的人，终于我的实心被神击破击碎，我的心开始柔软下来，开始接受上帝，和女儿一起受洗。我发现的确像那两个圆圈所显示的，当我接受了上帝之后，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之后，我的生命变得井然有序。因为我知道从我信主之后，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绝没有偶然，都是上帝的安排。我前面已经提到，我觉得我是一个也蛮不幸的人哈，12岁就失去了母亲，16岁去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去了，17、18岁又三线工厂当工人，后来我又进了大学。我这样一个比较戏剧化的人生吧，现在因为我相信神，我突然一切都明白了。哇，原来冥冥之中有一位上帝，他一直在看顾我，虽然我不认识他，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我的上帝，我也不知道有一位天父在天上看顾着我们的一切，我也不知道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他们实际上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已经知道我们的一生，他已经规划了我们的一生。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一生完全是上帝安排的，他给我生命。那么以前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我，经过这7年多我才接受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在，就像一个孩子有一个爸爸，生下来的时候没见到爸爸，爸爸也许失散多年，7年半之后来看女儿来了，他也许不想说我有一个爸爸，但是这个爸爸始终就存在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爸爸一直在那儿，在寻找这个女儿，在寻找失散的女儿。那寻找了之后是多大的欢喜和多大的团聚。所以呢，我现在觉得虽然我折腾了这么厉害，7年半都不信，但是从我信了之后，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督徒。我觉得呢，就是信主之后我的生命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也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可能也会帮帮人啊。但是呢，现在的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一生是要为主而活，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都应该献给主。所以呢，我现在的每一天生活的排列应该是从我醒来那一刻，如果我上班，那醒来之后的头15分钟或半个小时献给主，我要读圣经。现在基本的处于身体不是太好，在疗养甚至等候退休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我会把每天早晨最好的时间献给主，我有很多时间的灵修哈、祷告读经。我一直这么顽固的不信，但我又时时的喜欢基督徒这个美好的人群。所以实际上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他知道我是个12岁就失去了母亲的人，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爱，他知道我最害怕的是孤单。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兴起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爱我，来帮助我，来陪伴我，来关心我。所以呢，我被这个人群的爱和关心和陪伴所感动，慢慢的进入到信仰。那么也许你会问，那你有没有一个突破点？当然有了，就是梁培生牧师那天的讲道，他讲到差不多2/3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信上帝的人。他们说科学家的研究不过是在寻找上帝创造的规律而已，他们说在真理的海洋边我们一无所获。最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包括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最后都膜拜在上帝面前啊，上帝的脚前，来寻求上帝所赐给的灵感来造福人类。梁培生博士那一次的讲道是给我一个极大的开启。他们这些伟人这些名人都是信上帝的人物，我有什么理由不进入到一个学习中呢？不进入到一个探讨中呢？你不需要等到对这本圣经都全了解了才去接受它。我也曾经有借口说，哎，我不想亵渎上帝，因为这本圣经很深奥，我还没有读懂，我最好不要亵渎上帝。但是现在我觉得神有他奇妙的方式来吸引我们。当你感觉到你生命中出现一些吸引你的人和物的时候，应该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和光照。比方有人邀请我们去教会，那我们就跟他去，也说不定像我所遇到的梁培生博士这样的讲员出现，哎，就解答了你的几个问题，你就开窍了，因为那是圣灵的作为。 这么多年来啊，我信主现在已经17个年头都多了，在信主后的这些年月里，我当然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现在也更加明白，作为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基督徒并不等于你接受上帝之后你的人生旅途就变得一帆风顺，绝不是。因为从我信主之后的这17年多的人生经历看，我照样还在遭遇很多病痛、苦难、失业、流泪都有，但是使我感到极大安慰的是，主从来没有遗弃过我。包括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法国公司兼并了，那么我们亚太市场部的100多个职工就都丢了饭碗，失去这样一份让我一个很风光的一个职位，突然一夜之间就变了，我失去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工作，我失去这样一份工作我很难过。但是呢，在这10个月失业的过程中，神让我经历到了我从没有得到过的爱，包括最后神清楚的带领是让我离开渥太华。那时候BC省开始在安大略省招收政府工作人员，那么我应聘并且进入到3个月的培训，预备搬家了。那么我预备搬家之前呢，教会的父老弟兄姐妹都来为我送行啊，不停的有人请我吃饭，说很多鼓励我的话。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两位老弟兄，一个是教会里德高望重的长老，他呢已经70、80岁的年龄，他给我写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支票，他说你到那边之后还没有马上进入工作，又刚刚发生一场车祸，你还需要治病，希望这个钱能帮到你。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的一个也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医生，我们都是定期在他家里做团契的活动，他给我写了一张3000多块钱的支票，我请他写一个借条，他说不用了。我说有借有还，为什么不写借条？我害怕我过一段忘了。他说忘了就忘了，没有关系。他说姐妹，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上帝爱你。这两位老弟兄对我的如此大的爱，始终让我感动。每当感到有点心灰意懒，感觉到生活困难太大，阻力太大的时候，这两位老弟兄当年的爱就会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神的爱，是一种完全无私付出的爱。那另外一个中年的弟兄呢，他的爱也让我难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就在我失业之后他亲手递给我，让我回家再看，看得我泪流满面。他一字一句地跟我分享他怎么样度过失业的那一段，他也是丢到了一个他认为 perfect 最完美的工作，然后经过差不多1年多的失业，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所以在这个弟兄的分享中，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环境，专门训练我，要训练我不再去依靠人，要训练我知道仰望上帝，仰望主耶稣，要祷告，要读经，要忍耐，要等候，因为他是一个不误事的神，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延误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感谢上帝，因着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的爱，我自己的生命透过失业那一段也有很大的成长。感谢主，神就是这样带过我走过无数个激流险滩，他设立很多的环境来历练我，就好比主耶稣也被逼到旷野，撒旦魔鬼试探他，但是他始终胜过试探。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试探，但因着有主耶稣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我们一定可以一关一关的胜过魔鬼的试探和攻击。我想有一段圣经的经文想分享一下，圣经箴言16:3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得的就必成立。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位信实的主，他也是一位得胜的主。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他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那么我知道从我觉知信主的那一刻起呢，圣灵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他呢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对信的人而讲呢，所谓好事坏事的发生绝非偶然了，都是圣灵的安排。让我们时刻呢不要忘记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可以把一切的愁苦忧烦呢都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肯谦卑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只要你肯读经祷告哈，耐心等候主对你生命计划的实现，主的时候一到呢就一定会赐福给你。说一句最通俗的比喻，就是上帝呢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要是听上帝的话呢，顺服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里呢，那样的时刻就是主赐福我们的时刻。一个很小的受福秘方呢，就是首先要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把生命的主权呢完全交给主耶稣，然后完全的顺服主耶稣的旨意，只做呢主耶稣喜悦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能以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命呢，战胜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能够远离罪了，摆脱罪的捆绑了，我们生活上的苦难和身体上的病痛呢才得蒙医治。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主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奇妙的计划。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
主的眼眶里含着泪，淋漓背负着我张嘴，手里拿着苦杯，心里憔悴。主祷告父神血汗吹，释迦苦行在眼前醉，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赎罪。生命请带我到东楼地，拥抱着释迦在心里。生命请带这主爱的眼泪，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释迦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圣灵请带我到东楼地，抱着释迦在心里。圣灵请带我到独楼地，触摸着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楼地，蒙恩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他独楼地，蒙恩活在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